弟兄姊妹们，早上平安。1900年春天，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义和团的势力从山东迅速蔓延到北京附近的一个乡村。义和团他们烧毁了很多教会，也杀死了很多基督徒，并恐吓那些阻挡他们的中国官员。这些反基督教的叛乱分子，他们占领了一个基督教的宣教站，他们就把所有的出口都封锁，只留下一个大门。然后他们就把一个十字架平放在那唯一的出口的地上。他们就对被困在里面的基督徒说，凡是愿意践踏十字架的将得到自由，不会被杀，但是凡拒绝践踏十字架的将会被枪毙。在惊恐之下，前七个学生都踩在十字架上，也因而被释放了。然而第八个学生，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却拒绝做这个亵渎的行为。她先跪在十字架的旁边，祈求神赐给她力量，然后她站起来，很小心地绕过十字架走出去，面对行刑队。因着他的榜样，接下来的92名学生也跟随他走向了行刑队。弟兄姐妹们，生活在宗教自由的国家，在新加坡里，我们有自由的敬拜神。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太理解遭受迫害是怎么样的感觉。我们经历的很多所谓的迫害，其实都是些小迫害。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些小迫害，仍然在报复的最后的一幅分钟，我们的主耶稣说，我们要因他的缘故为义遭受迫害。让我读马太福音第5章10到12节。因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为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还有腓立比书第1章第1到第1章29节，因为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也是要为他受苦。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你曾经在你的话语中说过，我们蒙恩不仅得以信主耶稣基督，也得以为他受苦。父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只专注于信基督这份特权，却常常忘记了也要为他受苦的这一面。愿你的圣灵今天早上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明白， 为你的缘故受迫害是什么意思？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坐看之下，基督徒被迫害，似乎与前面的七个福分不太相符。为什么有人要想迫害那些心灵贫乏的人呢？那些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人，看起来也不是会被迫害的对象。温柔的人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想不会瑕疵别人。饥渴慕义的人渴求的是神和他的义，并非权力或者是名声。至于怜悯人的人，内心清洁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他们都不是制造麻烦的人。那么他们怎么会被迫害的对象呢？那些在生活中活出八福品格的人，本该受到称赞，而不是该被嘲笑。因此，当我们读到耶稣这里说的八福最后的一福分时，许多人都觉得很意外。请注意，耶稣并没有说我们若受迫害就有福了，他仍是说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如果人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对早期的基督徒来说，受迫害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他们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其实当我们按照八福的教导来生活时，我们也必定会遭受迫害。我知道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可能会这么想，耶稣讲关于迫害的这个警告在现代社会是否仍然适用？我们的社会是否已经变得如此包容，以至于谈论到迫害似乎已经过时了呢？然而，教会历史学家估计，在过去的100年里，为信仰而牺牲的基督徒人数比之前所有世纪的加起来还要多。让我给大家举一些世界各地受迫害的最新的例子。根据2024年 Open Doors 世界观察名单，基督徒受迫害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朝鲜，是 North Korea， 是在这里。
North Korea 是第一，
排第一。顺便提一下，自从2002年以来，朝鲜每年都位居榜首，除了2022年是阿富汗位居第一，就是说20多年朝鲜是排第一迫害基督徒 的国家。在朝鲜被发现是个基督徒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信徒要么被作为政治罪犯送往劳改营，在那里过着 几乎无人能活下来的苦役生活，要么被当场处死。他们的家人也面临同样的命运。据估计，全国各地有数万基督徒被关押在劳改营中，所以朝鲜是第一名，排第一，迫害基督徒的国家。一年一度的 Open Doors 观察名单都会根据基督徒在积极追求信仰时所面对的迫害程度对各国进行排名，所以你看到那是红色的，就是那个很严重的国家，那个 orange 色的比较也是比较，新加坡没有，新加坡在里面，马来西亚也是有 一点的迫害。在2023年，超过 3.65 亿基督徒，也就是说每七位基督徒就有一位因信仰而面临高度的迫害，全世界每七个基督徒一位就经过很高度的迫害。而在 Open Door 世界观察名单所立的国家中，迫害正变得越来越残酷和暴力。在2023年，针对教堂和基督教的产业的攻击激增，遭受暴力袭击的基督徒人数创下了高新。在2023年，超过14700间教堂和基督教产业，包括学校跟医院成为攻击的目标。以这个数字比前一年增加了6倍。在中国，至少有10000间教会被关闭，你看他们拿下那个十字架，在中国，这也是中国。在印度，基督教产业遭暴徒袭击，印度也是有些地方，他们也是攻击教会跟基督徒。而在 Algeria 是非洲那个地方，原本有46间教堂，现在已经剩下4间，他们把教堂关闭。Algeria 46间，现在已剩下4间教会，而且他们面对极大的压力。这些攻击给基督教群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造成了恐惧与不安。政治动荡、战争和极端主义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督徒处在极其危险的处境中。在无法无天的环境中，像奥凯德和布库阿拉姆等恐怖组织不断的壮大，软弱的政府无法阻止他们，让武装分子攻击基督教社区和教会，却逍遥法外。你看很多教堂跟 基督教的医院跟学校都被攻击。去年全球有4998名基督徒因信仰而被杀，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13位基督徒在被杀，这一个月大概有400多基督徒被杀。2023年因信仰被杀害的基督徒大多数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Nigeria 是跟随耶稣最危险的国家的地方，去年被杀害的基督徒中有 82% 是住在 Nigeria。 在2023年被迫害逃离家园的基督徒人数是前一年的两倍多，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有大约1620万基督徒流离失所。所以以上面我列出的看这个国家和基督徒被迫害，我们看到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为信仰，因为他们信靠耶稣基督而受到很大的迫害。那么迫害已经过时了吗？显然不是。当我们遭受迫害时该如何回应？第一，我们要决心保持对上帝的忠诚。马太福音第 五章第十节说，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并不是所有受迫害的人都是有福的。如果我们为自己的罪或我们的错误而受迫害，不是会蒙福的。只有那些为义受迫害的人才会得到神所应许的福分。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中说，他说，其实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命的生活的都会遭受迫害。弟兄姐妹们，这并不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保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深刻体会到基督徒受迫害的本质，以及人类罪性的本质。福音信息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与世界的心态和生活方式之间是有点对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徒迟早会因他所信的真理和他的生活方式而受到误解或者是迫害。如果你把上帝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迟早你就会遇到一些跟你意见不合的人。基督徒的信仰方式或是以公义为特征，在实际生活中，这意味着不论在 家中或者是在职场上，我们在一切行事为人上都会保持完全的正直。我们的正直往往会挑战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当我们继续跟着他人去做那当我们 拒绝跟着他人去做那些不义的事，我们就刺痛他们的良心，引起他们的不安、他们的烦恼，甚至愤怒。在职场上，要保持一个正直的生活尤其困难。对基督徒员工来说，公义要求他必须为雇主付出以他薪水相称的时间和精力。但当这种正直表现出来，他的同事可能会觉得愤怒，因为他的勤奋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懒散。又或者当你陪同上司或者合作伙伴出外应酬的时候，你若坚持基督徒的价值观和原则，不跟随其他人所做的，你可能也会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公义的生命还可能以哪些方式遭受迫害。如果你重视贞洁，你的生命将会对那些体尝自由性行为的人发起一点攻击。如果你选择简朴的生活，并以吃饱并以自足为乐，你就会暴露物质主义的虚妄，使那些追求物质生活的人感到不舒服。如果你谦卑地与神同行，你就会介入人类骄傲的邪恶。如果你在一切事上守时又认真，你就会显出他人的迟慢和半信半疑的态度。如果你对神和属灵的事充满热情，你就会显露周围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如果你的信仰纯洁，那些爱讲黄色笑话的人会因你而感到尴尬，甚至愤怒。如果你以同情和善良的态度说话，你会介入那些言语刻薄、辱骂他人、用言语给人带来伤害的人的邪恶。如果你坚持说真话，你就会介入那些扭曲事实、操纵真相以符合他们的说法的人。如果你的心是属灵，你就会显出周围人那属世的心态。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过着真直的和金钱的生活时，你会引来两种的回应，你可能会遭受迫害，也可能会激励他人。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过真直的生活会迎来迫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样的生活又如何可能激励人呢？马太福音第五章13-16节，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人点了灯，不会放在凉气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过着公义的生活时，我们会引人来归向神，使他们来荣耀神。有些人可能会这么想，但是牧师，为什么我身边那些非基督徒既然没有信主，也没有破坏我呢？而且其实他们当中有些人对我还挺好的。让我提出两个可能的原因，所以请大家仔细听。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把自己的光藏在凉气底下，你的生命没有彰显出基督的品格。你作为基督徒的那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没有展现出来，这是第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正在慢慢走向两种回应。第一，那就是他们要接受主了，或者他们就快要迫害你。当人们接触到基督徒的时候，信主或者迫害并不会立刻的发生。大多数人心都有一定的容忍度。当一个基督徒以独特的方式活出在基督里的信仰时，他的今天的生命会使一些人更靠近基督，同时他的生命也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迫害。信心需要时间慢慢的成长，同样的，不舒服的感觉和敌意也会因时间而慢慢的爆发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一直以来都忠心地活出今天的生命，你身边那些未信的朋友和亲人也许正在预备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所以我们要坚持下去。又或者你今天的生命可能会引发一场迫害的风暴正向着你而来，所以要做好遭受迫害的准备。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些人没有受迫害呢？因为许多基督徒宁可选择讨人喜欢，被人接纳。你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避免迫害吗？很简单，首先只要认同世俗的标准，融入世界的价值观，接受世人的道德和伦理，像世人那样生活，听他们的笑话，享受他们的娱乐。当他们嘲笑神时，微笑对以对，任凭人 亵渎神的名，从不劝人说若没有基督他们便会迷失，也不与他人谈论地狱这个问题。如果你这样做，你绝不会被迫害。但是如果这是你的选择，请省察自己，看你是否真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可能是一个活在不顺服中的基督徒，也可能根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6节中向我们发出严厉的警告说，他说，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与父并升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主耶稣又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6节中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先对待假先知也是这样。当你很受人欢迎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并没有成为你影响范围内的盐和光。弟兄姐妹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要付代价的，你会经历迫害和痛苦和苦难，但你一定要对神忠心，也要忠于他对你的呼召。哈拉班·波波夫一个作者在他的书一本书Torture for His Faith 为信仰受苦中，他描述了在共产党共产主义国家中那些企图恐吓基督徒的迫害，反而成了一种炼净 refining process 炼净的过程。听听 Popov 他自己的见证，他在这本书他说，当迫害自火 燃烧起来，他烧尽了糠秕与杂草，只留下金黄的麦子。苦难使教会得以洁净，使信徒在美好的兄弟情中团结，就像初期教会那样，琐碎的讽刺都被放下，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互相担当重担。他继续说，没有名义上的信徒，也没有半冷半热的信徒，因为信仰因为当信仰的代价如此大时，做一个三信两义的基督徒根本是毫无意义的。他继续说，我们在基督里的属灵生命变得极其深厚与丰盛，这是我在自由的日子里从未见过的。他就继续说，每个男生女生和年轻人都逼着要计算代价，并决定是否值得为了服侍基督而受苦。而令共产党人最遗憾的是，这竟成了教会最蒙恩的事，因为那些不真诚的人放弃了，而真正的基督徒更加意识到基督对他们的意义，并变得比以往更加的虔诚。 就是说遭受迫害对教会是 很有这个炼净的 refining process。 因此既然反认真跟随基督的人都会遭受迫害，我们就一定要知道当受迫害临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点，也就是我们最后的一点。我们遭受迫害的时候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必赏赐。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些因公义受迫害，因耶稣而受苦的基督徒，不应该以报复的方向来回应迫害他们的人。我们也不该在心里怀恨迫害我们的人，不该怀着苦读与鄙视的心态。同样的，他们也不该因所受的迫害而沮丧，陷入绝望，觉得跟随神反而带来了很多苦难。相反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受到迫害的时候，我们应该欢喜快乐。让我再读马太福音第十一到十二节。人若为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这里所说的要欢喜快乐，原文的意思是极其喜乐，字面的意思就是说高兴的跳起来的意思。这并不是一点点的喜乐，而是那种高兴的跳上跳下的喜乐。就像那些去年在国家体育场连续六晚参加 Taylor Swift 演唱会，粉丝那样的欢腾，这样的快乐。我们要，如果我们遭受迫害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劝勉似乎有点奇怪，我们遭受迫害时怎还能欢喜快乐呢？主耶稣发出这样的劝勉是因为他知道不久之后他自己就要到哥哥他的十字架上经历极度的痛苦和羞辱。主耶稣给了我们两个在遭受迫害应该欢喜快乐的理由。主耶稣可以劝勉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他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他知道将来我们在天上所要得的赏赐远远超过我们在世上为他的国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与迫害。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在遭受迫害的时候很难欢喜快乐吗？我想原因是因为我们看重世上的长相而不是天上的长相。我们在追踪我们在世上的长相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把心思意念放在天上的赏赐。若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在失去地上事物时仍能欢喜快乐。若我们不更爱天上的事，又怎么可能在地上的东西被夺去的时候仍然可以欢喜快乐呢？那位在Ecuador为传福音宣道的宣教家 Jim Elliot， 他曾这样说过，他说那位把无法保留的舍去，以获得不能失去的，绝不是愚蠢的人。我们无法保留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财富，我们死的时候不可以带走的。可能 stock market crash 的时候，我们的财富也是完全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是不能保留的呢？我们的名誉也是不能保留的。很奇怪的，人有时候他们就很欢迎你，有时候就反对你，好像我们主耶稣这样。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保留的呢？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失去的是什么呢？是永生，我们是不会失去的。天上的赏赐，我们也不能失去的。以及我们与主的关系，除了天上的赏赐以外，还有第二个理由让我们在遭受迫害时能够欢喜快乐。让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二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当我们因信受到迫害的时候，我们就与历代那些对神有信心的 hero of faith， 他们有信心的英雄，好像亚伯拉罕、约瑟、耶利米、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还有新约的使徒们。1945年4月8日，一个星期天，德国牧师和神学家 Dietrich Bonhoeffer， 他刚因一些囚犯主持完礼拜一个聚会后，他就被带走。Adolf Hitler 的 Gestapo 是那个 Secret Police， 带他到 Flossenburg 这个集中营，以叛国罪审判他，并在盟军解放集中营的几天前，他就被绞死。当时在场的一位医生这样描述他临死的时刻，这是一个医生描述Bonhoeffer 的他的态度。他说：“透过营房搬开的门，我看见了 Bonhoeffer 牧师。他在脱去囚衣前，他就跪在地上，热切地向他的神祷告。他那虔诚、坚定的祷告，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看见他是多么 是多么的确信神听到他的祷告。在行刑的地方，他再次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勇敢镇定地登上了绞刑台。几分钟后，他便去世了。在我经过50年的医生生涯中，我几乎从未见过一个人如此顺服神的旨意去面对死亡。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9节中说，因为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是信主，就是说有到他的特权，也是要为他受苦。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时常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今天早上你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信靠耶稣除了蒙恩也要受苦的一面。虽然跟随基督的道路并不容易，但这是一条充满荣耀和盼望的道路。主啊，当我们在职场上，在我们的生活圈子中为公义受迫害时，求你赐给我们勇气与信心，不以你为耻，不退缩，不妥协，让我们在苦难中仍然欢喜快乐，因为知道将来我们在天上所要得的赏赐远远超过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与迫害。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专注于你，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天国的事上，让我们的生命带有你的爱，使我们不论在顺境或逆境中仍然能坚持，带着喜乐去饶恕，去祝福他人，用你的爱来照亮这个世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荣耀你的名。祷告祈求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